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因为我们已经得了一个何等的权柄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来享受你的同在，我们可以听到你心跳的声音。主，这是我们心所求的，我们要更多更多的来贴近你。主，求你向人显出你恩待我们的凭据，主，使我们能够有恩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当你带领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不是在看一段历史，我们在看的乃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我们知道摩西能够亲近你，主，今天我们更能够亲近你。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从里面深处有一个渴慕，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见到你的荣光。求你向我们扬脸，求主你的脸光照在我们里面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昨天谈到摩西，谈到摩西作为一个代祷者，他真正的认识神，看见神，他尝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滋味，他看见神的荣光。我昨天在听一首诗歌，敬拜者的诗歌，他说他有一天在异象中，他看到了天上敬拜的场面，他离着宝座非常非常远，他心里就有一个渴慕，他要更接近那个宝座，他要往宝座那里奔去。他就告诉拉着他的手的天使说，带我，带我往前去。他看到那个荣光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荣光，那个荣光发射出来的就是爱，没有办法形容，是极为吸引他的，他一直要往前去。摩西，不仅是摩西，我相信当我们真正的在神的荣光当中尝到那个滋味的时候，你再也不会想要别的东西了。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取代的，你不信的话你去试试看。我们今天来念昨天念过的一段经文，生命记第九章第二十五节，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，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。二十五节没有讲出来摩西是上山去的，在神的面前俯伏四十昼夜。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、罪过，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，耶和华因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们所应许之地，又因恨他们，所以领他们出去，要在旷野杀他们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，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。摩西讲二十九节所讲的是真实的，他们是你的百姓，你的产业，这其实也是神自己宣告的，以色列是我的百姓，是我的产业，他们是我眼中的同人。神没有看见他们的败坏，他们的悖逆，他们的犯罪，虽然神发怒，但是在神心的深处，心的深处，他仍旧爱这一群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。摩西认识神。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代祷者，因为神真的是在这个世代兴起许多的代祷者。我其实很感动啊，纯真在很早年的时候，你说你们教会清晨就有几个人一大早就到教会去祷告，好像没有停止啊，没有停止，就像你们现在几年了，早上起来四点五点钟就聚在一起，透过 Skype 也好，聚集在一起祷告读经，这就是代祷者。神在兴起一批代祷者，这批代祷者是不顾自己的，不顾自己的安舒，早上要休息，我要多睡一会儿，外面很冷还要起来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他就是要起来。 在神面前亲近神，然后代祷。代祷者这个身份，我们以为是有一些特定的人才是代祷者。有的人会说，哦，我不是代祷者。那如果你是其中之一，说你不是代祷者的话，那么今天这篇信息就是要给你听的，那你就要好好听了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见的就是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中保，这个中保就是代祷者。在我还没有进入更深的层面的时候，我想要大家更多的来认识圣经里面的代祷者。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创世纪第十八章，创世纪第十八章，这十八章是非常特别的。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成为使者，圣经里面讲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跟着两位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莎拉在帐篷门口听见这话，莎拉呢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但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莎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莎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莎拉就害怕不承认说，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这是一件极大的事，关乎万民的事。亚伯拉罕跟莎拉两个人是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之下，就是那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神行奇妙的事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神专行那个不可能的事，一个应许的儿子以撒就诞生了。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这里，我要讲的是后面十八章，一样在十八章，这三个人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，带来一个喜事的消息。但是他们下来有一个目的，他们是要到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位耶和华就是三位使者中的一位。那这一位，你知道神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就是神是个灵，谁也看不见他。当人可以看见他的时候，在旧约都是那位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。那新约约翰福音说，没有人看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耶和华，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，那位神。他说，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他是神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他还要亲自下来看一下。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神之外还有两位天使，这两位天使先离开耶和华跟亚伯拉罕，往索多玛俄摩拉去了。那剩下的就是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进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哇，我发现亚伯拉罕比摩西更厉害啊！你知道这句话，我刚刚念的这句话就是什么？就是代祷者的祷告。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，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来到这块地方，开始他就与神很亲密的同行。神告诉他他要做什么，但是你看亚伯拉罕立刻在神面前祷告，这个就是祷告，这个就是代祷，在神面前讲话就是祷告， 就是代祷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祷告是什么，祷告就是跟神讲话。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哇，他真的是更进一步哦，告诉神，但是他也认识神，这断不是你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但是神回答他，神没有责备他，神也没有跟他讲说你怎么大胆敢跟我这样讲话。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为50个义人，我可以饶恕所有的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其实亚伯拉罕很谦卑，他非常谦卑，他大胆的代祷，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谁。听进去哦，他很大胆的代求，为罪人代求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是谁。他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灰尘是没有意义的，看不见的，但是他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就是神说了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不放弃，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神又说，耶和华神又说，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。再进一步的，你看代祷者有一种得寸进尺的特征。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还继续，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。这个时候他想，我死就死吧，像以斯帖一样，我死就死吧，我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耶和华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还不满足，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就停了。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，索多玛、俄摩拉遭天火的毁灭。如果亚伯拉罕继续再求下去，如果5个呢？我相信神也会 OK， 5个我也不毁灭。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讲10个是想到他自己的侄儿罗德，罗德他的太太、两个女儿还有他的家人，算来算去难道没有10个吗？10个一定有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停止了继续的代祷，但是没想到竟然连10个都没有，10个都没有。我们今天要学习从创世纪开始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代祷跟摩西的代祷，他们代祷的对象都是罪恶悖逆应着景象的，所以才需要代祷啊。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这些人就是需要神的怜悯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代祷者或者祷告的人说，我看你不值得我祷告，我不为你祷告，甚至于有人来请你为某某人祷告，那你知道这个某某人是一个应着景象的悖逆的不认识神的，不，我不为你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圣经，这是个人你自己的看法。代祷者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祷告的，乃是按着神的意思祷告的，乃是体贴神的意思祷告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要学习代祷者不可以自作主张，代祷者不可以因为我自己的感觉、我的看法、我灵里面的感觉是我没有感动，不是的。代祷者是因为人悖逆、人罪恶，但是因为知道这位神、认识这位神、认识这位神，像亚伯拉罕认识他一样，你是审判全地的主、行公义的神。摩西认识他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。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。你看他们两个不怕神的，你怕吗？你怕神吗？你觉得神太伟大了，住在那个人不能到的地方，他的光一照下来，哇， 躲起来了。以色列百姓不敢见神的荣光，要摩西代表他们去见神，甚至于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有光啊，百姓都不敢看，都要他用帕子遮着脸。这样一位神害怕。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，你害怕吗？你怕见神吗？你怕来到神面前吗？我们是应该害怕的，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亚伯拉罕、摩西都是活在神面光当中的，非常注意自己有没有洁净。出埃及记有几个地方，当神在西乃山上要向以色列全会众讲话的时候，第一个命令出来就是你们要自洁，不是只有洗衣服穿干净衣服而已，你身体要自洁，甚至明讲你不可以亲近女人三天，自洁。当摩西因为百姓犯罪，他知道耶和华神要灭绝这群百姓的时候，他还是要上山俯伏在他的面前为这些百姓代求。他告诉百姓，我现在要上山去，你们要自洁，你们要自洁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我们哪里能圣洁？我们不能圣洁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我们要自洁，自己洁净自己，不是外表的洁净，心思意念的洁净。我们已经认识他了，你心里说话他听见，他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，我们要洁净在他面前。所以我常常用诗篇，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101篇第二节的，他跟神讲说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。第三节，他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站在我身上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。就是在自己的行为、思想、意念还有与人的交接上，他都要洁净自己。如果你洁净自己，那么你可以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位代祷者，这位代祷者是我们的榜样，因着他我们也得了代祷者的身份。我们打开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八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大家一起念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我们有一位在神右边，神宝座右边的，替我们祈求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要从希伯来书来认识这一位为我们代求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取得血肉之体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他凡事跟我们一样，他什么都跟我们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成为人样式的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才能够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，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因着他的献祭，他恢复了神跟人之间被罪破坏的关系。大祭司，第十八节他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凡事都跟我们一样。几处经文念下去，我们就更清楚了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开始到十六节。现在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 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成为大祭司，最大的祭司，在地上，亚伦以及他的后裔是大祭司，一年只有一次，拿着牛羊的血进去至圣所，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。但是这个功效呢，只有一年，第二年又要重新开始。然后这个大祭司呢，会死，死了就留给儿子，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罪来代求，所以这个都是短暂的，直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吗？一切都是神做成的。我们今天在看代祷者为什么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。耶稣就是神的心意，耶稣自己亲自成为被杀的羔羊，就是祭物，他自己亲自成为祭物，然后呢流出宝血，又自己成为祭司，大祭司拿着宝血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悦纳，一次做成，再也不用了。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他现在就是在阿巴父神宝座的右边做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。所以我们继续从圣经里面来看，继续看下去，第七章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凡靠着谁？靠着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他都要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他不会像亚伯拉罕只求到十个人，他会拯救到底。今天你跟我都是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已经蒙悦纳了，我们已经蒙悦纳了。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活在这个今生的日子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心思意念行为还是会沾染污秽，意思就是有时候还会犯罪，不讨神的喜悦，你不要怕了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长远活着在父神宝座右边替我们代求。我们只要认罪，立刻认罪悔改，来到他面前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立刻来跟他求，一切的罪就洁净了，因为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第七章二十七节后面他说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，就成全了，是成全到永远的。所以第八章接下去他说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，你跟我都要抓住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他在圣所，就是真的帐幕里做执事，他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做大祭司。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长远活着的代祷者，知道神的心意，体贴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祷告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要感谢神。第九章第十五节他说，主耶稣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这句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使我们能够侍奉那位永生的神。第九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至圣所，这真是一件神迹啊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他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这些经文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，我想我不需要解释，你都能够明白。你如果不明白，把这些经文重新的读背起来，主嚼主嚼，像牛一样反刍主嚼，你就会明白。 然后最让人惊奇的，神行了一件极其惊奇的事情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读。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，唯有你们，你们是谁？你跟我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所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亚当的旧造了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是有什么？一起念，君尊的祭司。君尊的祭司，君尊就是王，祭司就是跟主耶稣一样，是代祷者，是中保，处在人跟神之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跟我今天的身份，代祷者。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是祭司。最后一处经文让我们打开启示录，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，在天上那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，他们唱新歌。第五章第九节，我来念。这些24位长老跟所有圣徒唱新歌，说你配拿书卷，说羔羊主耶稣基督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契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。我们翻成国民，其实原文里面叫做做君王，做王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国王，叫他们成为王，君王，做祭司。做什么？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，在这个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今天得了一个君王祭司、君尊祭司的身份，你有没有执行你的君王祭司的身份呢？在地上，我们今天讲到代祷者，我们要为那些悖逆的、顽梗的人，就在罪恶当中不认识神的人代祷，因为这是摸着神心意的事。感谢神，很丰富的一段信息，你们要仔细的再反刍、再咀嚼。我们要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只有欢呼，只有颂赞，只有敬拜。谢谢你主耶稣，因着你的救赎，因着你升上高天，坐在阿爸父神宝座右边，你成为大祭司为我们代求，竟然也使我们成为跟你一样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这一群是被你特别分别出来的，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成为你的心腹，跟你一同要坐宝座掌王权的。祝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成那美丽的功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无瑕无疵地站在你的面前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，阿们。